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市74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中离世，修炼法轮功获健康，四川退休军人罗榜林被绑架五个多月，河北昌黎县法院杨红梅制造30余起冤假错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截至2022年8月20日，已证实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74人，其中男30人，女44人。年纪最大的是齐齐哈尔市85岁的中学退休教师李景霞，年纪最轻的是年仅24岁的王伟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救人英雄、人事局干部、工程师、大学讲师、政府公务员、银行干部、培训教师、个体工商户、会计师、发明专利产品的优秀采购员等等。因中共封锁消息，这里收集的迫害致死案例远远不是实际发生的迫害致死案例的全部。救人英雄潘本瑜，男62岁，按真善人做好人，先后救下6条人命，为了坚持信仰，曾遭受中共当局2次劳教迫害，2次非法判刑，分别为4年和7年，被中共47种酷刑活活折磨死。优秀采购员刘金明，男，生于1968年7月23日，就职于齐齐哈尔市中医院，是一名优秀的采购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做采购工作从不贪占。95年为医院保卫科发明的二节棍，荣获专利局批准的专利产品。2001年无偿治理全院跑水，每年节省水费达几万元。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金明几次被多次勒索、非法拘押、劳教酷刑折磨，2007年2月8日被送往泰来监狱继续迫害，46天后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刘金明遗体惨不忍睹，头顶部右侧严重塌陷，额头、右眉骨、右脸三处有约4公分划痕，脸部有淤伤、七窍出血，左腿里侧有约3公分各痕，可能用刑所致。右大腿外侧有一直径约5到6公分的窟窿，右腿膝部折断，右脚变形，双膝盖部位紫黑淤血有各痕，肚脐有血痕。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民义县法轮功学员罗榜林被绑架诬告5个多月，目前罗榜林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罗榜林曾在高海拔的西藏服役，高原反应强烈，极不适应，出现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现年39岁的罗榜林于2003年底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2005年底退役。罗榜林在高海拔的西藏服役，高原反应强烈，退役回家后出现神经衰弱，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整天昏昏沉沉，没精打采。后经一好心人介绍法轮功，他抱着试试的想法开始学练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处处与人为善，不久罗榜林的各种疾病不知不觉就好了，无病一身轻。2022年3月15日，国保人员非法抓捕罗榜林并抄家，抢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法轮大法书籍、内存卡、私人自用手机等私人财物。罗榜林被绑架到潘连镇派出所非法审讯，第二天被劫持到攀枝花市延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中旬转到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民义县公安局于3月30日给罗榜林的妻子洪楚燕送达逮捕令，主办人是民义县国保大队队长张林、大队长朱天鹏，还有一个姓毛的辅警。大约在5月底，民义县检察院到看守所 对罗榜林声称他判刑3年或3年半，并要他签字，被他拒绝签字。罗榜林被非法诬告到检察院后，妻子洪楚燕到检察院申请为丈夫罗榜林做家属辩护，被检察院拒绝。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刑庭庭长杨红梅自2001年起紧跟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参与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30多人，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与家属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青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2019年1月30日被杨红梅等人冤判4年半，2021年8月6日在唐山市冀东监狱被迫害致死。潘英顺的妻子翟素平当时被非法判刑4年0.9个月。2019年8月27日，时年66岁的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医学专家李延春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妻子裴玉贤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秦皇岛市年仅70岁的法轮功学员康红英女士2019年1月17日遭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她吃力地支撑着身体坐在椅子上。在这种情况下，康红英老人还被冤判7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花展传播法轮功真相；英国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巴希尔登市南亚艺术月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5日至15日，印度班加罗尔的拉尔巴格中央公园举办花展，吸引了数十万人。法轮功学员在花展上设立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民众。拉尔巴格中央公园占地260英亩，花展在拉尔巴格中心的玻璃屋举办。法轮大法展位设置在离花展入口很近的地方，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法轮大法的展位。法轮功学员经常听到路人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功学员不断示范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和卡片。展位上提供英语、印地语、卡纳达语和泰米尔语的传单，许多人拿传单或与学员交谈。每天都有很多人学功。一位20岁的瑜伽教练李提克学会了5套功法，他表示打坐15分钟后感觉平静了很多。很多人在学员示范功法时拍照，几位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产生了兴趣。当他们了解到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时感到震惊，他们主动在网上签署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书。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1日星期日，比邻伦敦东部的巴希尔登市举办了以南亚历史文化饮食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在市长卢克·麦肯齐的邀请下，英国的法轮功学员也为当晚的庆祝活动中带来了舞龙表演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前来参加活动的当地居民都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所带来的舞龙节目，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在表演中不时以掌声来为高难度的舞龙技巧喝彩。表演结束后，市长邀请观众们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随后法轮功学员们登上了议会社区大厅内的舞台上，首先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信息，在练功讲解音乐的带领下，为现场的来宾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台下的观众有的马上模仿学员的动作学了起来， 大厅内的气氛充满祥和。功法展示结束后，大家阅读手上的法轮功传单，很多人希望参加本地区的法轮功练功点，并再次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和精彩的表演。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1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是我唯一要做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修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1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师尊的保护下走了过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弟子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下面我向师父汇报我这些年来的修炼体会。一，按照师父要求，每天学法练功不间断。20多年来，包括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期间，我每天学法练功从未间断。这些年来，每天除了集体学法外，只要有时间，自己还要学一讲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早晨3点多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练，现在提前半小时起床练功，2个半小时后发6点的正念。学法练功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20年年三十看完神韵晚会，发完12点正念就躺下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我向内找睡不着觉的原因，一下找到了。今天光芒常人中过年的事，忘记了学法这个头等大事，于是立即起床捧着转法轮学了起来。刚开始头脑空空的学不进去，后来越学越清醒，非常美妙。学完后紧接着练功，2个半小时的功练完了，没有一点困意。这时孩子们也都回来了，开始了新的一年。二，讲真相救众生是我唯一要做的。救人是我们来世的使命，是大法弟子唯一要做的事情。自从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我就一直在做。一开始我们就将我村分成几片，同修组合包片讲，一户不落。我们村多数人都了解了真相，做了三退，家家都有真相年历、真相资料，有车的车上都挂着平安护身符，兜里装着护身符卡片。我孙女在城里上学，回来跟我说，我班有60多人因禽流感感染发烧的都回家了，班上就5人没感染，其中就有我，因为我带着法轮大法好护身符，大法就保护了我。我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啊。村中明真相的越来越多，有的人见了大法弟子的面就问，有好东西吗？我可爱看你们发的小册子了，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就拿周永康来说吧，开始你们说周永康将来会被抓，我听了不理解，心想不可能的事，那么大的根底怎么会被抓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报道周永康真的入狱了，从那以后我真的相信你们说的了，所以我很愿意看你们发的东西。那年我村有一个人才40多岁就患了癌症，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只好回家等死。听说此事后，我和同修结伴去给他讲真相，他很接受，并在家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天天看。看后他就在街上和人讲新唐人电视上看到的新闻，很多人也因此明白了真相。不长时间，他感觉身上的病痛越来越轻，几乎没什么感觉了，有劲儿了，吃饭也能吃了，他非常高兴。孩子们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癌细胞没了，医生瞅着他直摇头，自言自语道，难道是误诊了？从医院回来，他找到我们大法弟子，感激地说，谢谢你们告诉我大法真相，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几年过去了，他身体健康，啥活都能干，疫情期间他还上街站岗呢，非常精神。几年来，除了在本村及周边村讲真相救人， 我和同修还去县里很多集市讲真相。我们先把各处集市的日期排列出来，每次开车去一个集市，一次多则五人，少则四人。最后一次因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两名同修被当地的警察绑架，我们就改变了这种做法。在这几年期间，出去讲真相，光汽油费就花了上万元，是我一个人拿的，因为我有退休金。平常我生活简单，节衣缩食，一旦大法救人需要，多少钱我都拿。我的生命是大法给予的，我的钱自然就为大法所用，为救度众生付出，走师父安排的路。2020年疫情开始后，我心急如焚，正像师父在红银五神在兑现承诺中说的，时间不多，太紧迫。同修们也都悟到我们要赶紧抢人救人，于是我们就大量制作有关疫情的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可封村封路给讲真相造成一定难度，我们就先在本村大面积的发，一户不落，夜间就越过障碍，把周边的村子发了一遍。这期间同修们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磨难，有迷路的，有被狗追着咬的，有家庭磨难的，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都闯过来了，谢谢师父。后来解封了，我和邻村一位老同修又结伴去集市讲真相。我俩都70多岁了，但我们没有岁数大的概念。我骑电动车带着他，轻松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开始时，由于刚刚解封，人们思想意识有些放松，认为灾难远离了我们，所以在讲真相中，有些人不理解。如有人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好好歇着，出来干这个，一天给你多少钱啊？面对人们的冷言冷语，我们不动心，就叫着大哥、大姐、小弟、小妹，慈悲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修佛的，是用自己的钱做的资料，这些资料告诉大家怎么躲开这来势汹汹的病毒，我们完全是为了大家好。我这么大年纪，又有退休金，坐在空调屋里待着多舒服，可我们不能这样。你看到有关2004年东南亚大海啸的报道了吗？当地人告诉海边游乐的人，大海啸要来了，赶紧躲开吧，可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结果几分钟的功夫，30多万人丧生，多可悲呀。听完我们讲的，对方就不说话了。旁边有个人说，是这么回事，有道理，人家不要咱一分钱，还免费给咱保平安的东西，这才是大好人啊。最后都能高高兴兴地接资料，做三退。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发天赐红福的真相册子，对面来了两个老人，我赶紧迎上前去说，大哥，你太幸运了，给你一本天赐红福吧，老天赐予你们的红福。前面的老人接了，后面的那人把脸一扭说，不要，不看。我说，这么好的书不看，这可是为你好啊。他忽然大声咳嗽起来，我就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几分钟后，那人把电动车在我面前一挡，伸手管我要资料，脸上还挂着泪珠，说，刚才我说了不好的话，就咳嗽起来了，还呕吐，这不是遭报了吗？我错了，以后谁要再给法轮功的东西，我都要，你们都是为人好。我递给他一本天赐红符，说，你这人真好，悟性高，如果在这事儿上不醒悟，说不定以后会遇到其他麻烦事，再后悔就晚了，这是我们师父慈悲你，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我和比我大3岁的同修天天赶集讲真相救人，每天三退的人数都有20-30人，同修从不过问三退人数，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讲真相救人，同修的行为深深感动着我。三，我村的福报。由于我和同修十几年如一日的在我们村发大法资料和讲真相，再加上法轮功学员们吃亏让人，不争不斗，孝顺老人，爱护子女，家庭和睦的这些事实，大部分人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乡亲们都非常佩服大法弟子，所以我们村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我们这儿近几年天气干旱，雨雪很少，可我们村经常偏得雨雪，有时就是我们村的地里下雨，出了我村地边就没雨了。一次刮大风，基本成熟的麦子大片大片倒地， 唯独我村葛家的麦田没有倒伏的。尤为神奇的是2019年11月24号那天，我外甥女儿来了。我说，下雪路这么难走，你怎么这个天来了？她说，就这个村下雪了，我们那边一片雪花也没有。后来又听到有人说，村北边界外就没雪，村南也没雪。人们议论纷纷，都觉得很奇怪。这时有一个人说，咱村是沾了法轮功的光了，咱村的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老天爷就给咱下了一场雪啊。要知道这场雪对冬小麦生长可太重要了，不仅冻死虫子，对春天麦苗返青还大有益处。明真相得福报，大法恩泽万物，大法师父的慈悲啊。在此我想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时刻能感受到您的看护，您的宏大慈悲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修炼，多学法，多救人，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去掉怕心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自从1999年720中共江魔头开始迫害大法后，身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都处在邪恶的红色恐怖之中，迫害手段流氓残酷，绑架、抄家、拘留、罚款、劳教、判刑，甚至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安全二字，人人都挂在了心里，也产生了怕心。最近，我重温师父的精进要旨，感悟颇深。师父讲的是法，是指导我们修炼和照亮我们修炼路上的一盏明灯。只有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做，师父时刻都在管着我们，看护着我们，帮助着我们。到关键时刻，师父会给我们勇气、智慧，加强我们的正念，自然怕心就荡然无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回忆当年讲真相救众生的部分经历，禁不住挥笔撰写文章，和同修交流自己在去怕心方面的一点体悟。那时由于我偶尔咳嗽，夜晚咳声更响，同修们都不敢和我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唯有一位老同修没有怕心，主动和我结伴，我俩经常出去走村串屯传送大法真相资料。每次出发前，我俩都请师父加持，师父真管。在发放真相资料时，我一声也不咳嗽，都是在发完走出村屯后我才咳嗽几声。老同修每次都高兴地说，师父在管我们，师父给你安排得多好。有一次夜晚，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沿街挨门逐户地发资料，当我俩拐到另一条街时，发现有一个人跟踪我们，我俩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许你再跟踪我们，让你站在那里动不了。果然，他靠在一棵树干上，真的没有动。我们知道他被定住了。我俩发完出了村，走出一华里远，发现有一辆警车开着明亮的探照灯进了村， 是来抓我们的，很可能是跟踪我们的那个人举报的。警灯在村子里照，又到村子外照，无论怎么照，最后扑了空。这个亲身经历让我真正体验到了正念的威力。我没有炫耀自己没有怕心，怎么能耐？其实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能做啥？我们不修大法，连自己都在地狱里苦海里煎熬，不但救不了自己，更谈不上去救众生。老同修很纯，没有怕心，我俩合作一起救人有十几年，总体来说是一帆风顺，有几次有惊无险，在师父的保护下一一化险为夷。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面对面讲真相以来，老同修不仅带我，他还带另一名后得法的同修。没有怕心的老同修，那些年带着我们一直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我们经常赶集去市场讲三退，发真相光盘、明慧期刊、护身符等资料。发的过程中，老同修很有智慧，引领我们做时均很顺利。当下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可是有的年富力强的同修还有很重的怕心，依然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在家自己学法，不敢和同修或者很少和同修接触，偶尔也发点真相资料，大多时间忙于常人的事情中，其目的是保证自身安全。现在所谓的自身安全中不能自拔。随师走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还是不紧不慢地修，完全被怕心挡住了修炼的步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这篇经文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师父把法已经讲给了我们，不去掉怕心是何等的危险，这是一道死关，是大法弟子必须闯出的死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这篇经文中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几年前，我一旦出现怕心的时候，我就背这段法，很快就有了正念，做救人项目时很顺畅，没有了让我怕的那个心了。写出此文，没有指责怕心重的同修，为的是让大家共同精进。发自肺腑地说，我们得到了这千载难逢、万年难遇的宇宙中伟大的法轮大法，能得到了伟大师父的亲临慈悲救度，是多么的荣幸和荣耀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万古圣缘才对呀，要用大法指导和修好我们自己，真正随师圆满才是我们的修炼目标啊！师父给我们留下了这部上天的阶梯，我们要努力地向上攀登，才能达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神圣位置。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帮助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信师信法闯过脑梗假象，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1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后也很精进，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每天三件事一件不落的做，每次出去救人都背50多本酒瓶，还有其他资料，书很沉，背不动，只要出门前求师父加持我，弟子要出去救人呢，就感觉这些书和资料一点都不重了，很轻松，背着就走了。我们这里是居住群，有好多高楼都留下了我的身影，真相资料见人就给，没人了就挂在门把手上，30层的高楼发下来浑身是汗，夏天衣服被汗浸湿的像水洗一样，冬天内衣湿透后感觉又冰又凉。虽然做这些事情都很辛苦很累，但是心里很高兴。这几年因为给孩子带小孩，放松了修炼，大人孩子一家人的吃住行都由我来照顾，孩子要看电视动画片我也跟着看，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去年孩子长大了上学了，我感到有点失落，就看电视剧解闷，每天要不看电视剧就像缺点啥，看得非常执着。电视剧一般都是几十集，电视上演几集就不演了，我就从手机上调出来接着看，一看就是个通宵，到12点草草发完正念还接着看，一直到早上练功时才不得不放下。白天学法打瞌睡了，放下书就睡，晚上接着看电视剧，一看又是一个通宵。师父多次点化，悟到了就精进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就又放松了，慢慢离练功人的标准越来越远。一天，我身体突然出现不正确状况，去学法小组的路上头昏昏沉沉的，身体老往前倾，走路腿发软，走不成，光想倒下，同修都认不出是我了，走到跟前才敢叫我。在学法小组上，我读法很吃力，读得很慢，过去转法轮读得熟，都背了好几遍了，现在怎么读得这么生，磕磕巴巴，连句子都念不成，字也看不清楚了，眼睛怎么模糊，忽明忽暗。学完法出去发资料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的，怎么回的家，今天是怎么了。到家后眼睛模糊都看不了东西，想去厕所没走到就尿一身，尿失禁了，头沉得抬不起来，这时嘴也有点歪，直流口水，吃饭右手抖得也拿不住筷子了，吃饭出现了困难，说话语言表达不清，记忆力也失去一半。老伴儿见状吓了一跳，马上给女儿弟弟打电话，因为他们都是医生，他们来了见状先量血压，血压210，就马上打120救护车。这时我脑海还有点清楚，就不让他们打，他们说到医院给你做个磁共振检查一下，我说我是个练功人，没有病检查什么，他们说你练功我们不反对，都支持，只是给你检查一下就回来。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是脑梗的症状，都吓得不敢说。我虽然不知道是脑梗，按当时的情况，只要我走进医院我就出不来了，也可能一命呜呼了，也可能永远瘫痪了。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我就说只有师父能救我，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哪儿都不去。他们看我态度坚决，没有办法，只好各自回家去了。他们走后我就向内找，我悟到了，这都是我放松自己，看电视，看恶党文化造成的。 这几年因为放松了自己才得这个病的，是我错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我错了，我再也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了，请师父救救我吧。我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学法看不清字，我就求师父帮我，因为我读的是法，有很多众生在听，所以我必须看清字，读准字。因为头沉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我就打着坐趴着学。读完一讲法需要3个多小时，学完法后老伴儿就拉着我出去走路，出去走多长时间的路我就念多长时间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多的时候我就小声念，人少的时候我就大声念，让万物都听到，至今还在念。在病情严重、走路很吃力的情况下，我都没有离开学法小组去学法。同修跟我切磋说，你是被旧势力干扰了，他在迫害你，你发正念清除他，解体他。我以前认为这是我的业力，是师父给我摆在各个层次中让我提高心性的，经同修这么一说明白了。没想到看电视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我，于是我发正念就加上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磨难和迫害，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业力和干扰。我是大法弟子，如果有漏有执着，我可以在大法中归正，有师父来归正我，不允许旧势力任何生命、任何因素插足我空间场，谁也不允许，也不配对我干扰与迫害。师父看我真心悔悟，就给我调整身体。晚上我一练功，就感觉被能量场包围着，特别强。特别是练第二套功法时，头前抱轮，能量就往脸上扑，头顶抱轮，能量从上下来通透全身，浑身热乎乎的，身体周围全是另外空间的银铃声，很美妙。以前不知道我得的是脑梗，后来才知道，常人说得了脑梗十有九残。有个同修就是得脑梗去世的，这次经历的折磨，严重的病业干扰，是师父救了我，是同修帮了我，我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不到一个月，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一切恢复正常了。我激动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流泪不止，谢谢师父，我要精进，做好3件事，修出真我，去掉假我，多救人，才对得起师尊您的慈悲苦度。今天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就是告诉在磨难中的同修，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能战胜磨难，走出困境。什么磨难，什么困难，也挡不住跟师父回家的心。这也是考验我们大法弟子对师父相不相信，对大法相不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脖子上的包不见了。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0号。正月初四那天，无意间摸到脖子右边有个包，直径大概有两三公分那么大，硬邦邦的，不疼也不痒，但是挺别扭的，老想摸摸。自己也觉得正法进程很快，有些东西也推到表面来了，也有很多需要归正的人心，所以开始往下找。第一念首先想到了正月初三的一件事。那天去协调同修家商量事情，恰巧 W 同修也有事过来。据了解，同修 B 被邪恶迫害的离家出走，住在 W 家里。当时来的时候情况很差，弓着腰，吐字不清，学法很少。后来在 W 的带动下开始一起学法，慢慢的状态好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 B 开始松懈下来，又不愿意学法了，老想睡觉，所以 W 有些不想管了，就找到协调同修这里来了。我和 W 很熟，一起做过很多事情，也经常在一起学法，所以也没拐弯抹角的直入了主题。我交流道，这不都是好事吗？天大的好事，帮同修也是帮自己啊。你看看你前面有多么难，你都硬闯过来了，这不正是一次好的机会让自己再提高吗？也让同修能走出困境。他一开始抱着膀子不说话，好像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一样。他主要是担心 B 的状态，怕出了什么事情，可能那种含有负面思维的怕出来了。协调同修也向他劝善，后来看 W 略有紧张的脸松弛下来，我们又交流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我就走了。结果第二天脖子上就长出了包，我倒没有想过什么肿瘤不肿瘤的，就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包而已。但是包也可以理解成是疙瘩啊，是不是我哪里说的不对，或这件事处理不当造成了间隔？之前提过在 W 家也曾经待过一个同修，离开后不久就去世了，是不是这句话刺激了他，就生出了疙瘩呢？我继续找，叫同修坚持正念往前走，表面上看是没有错的，错在自己的语气是否有强加的成分，错在自己是否考虑到同修 W 本身也在磨难中呢？只想自己想的，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处境、感受和心性，找出的这两方面都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交流的，没意识到这也是思啊。没过几天登录大信箱，信箱里正交流着明慧网发表的一些关于怎么帮助病业中的同修的文章，还有的同修引用了师父关于善解的一段讲法。我在想，这万物皆有灵，那个包也是生灵啊，辗转轮回了不知多少次，是不是那一世就曾伤害过他，人家要债来了，这欠下的债也得还啊，欠了人家的就得还，可是天理啊。所以我先读了几遍师父那段关于善解的法，接着对着包说，前世我可能伤害过你，这里真心给你道歉了，今生我修炼了大法，我愿这无边大法能恩泽所有苍生，也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所以请你离开，我会兑现我此时的承诺，也希望你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本地区疫情原因，同修 S 被困在小区了，在信箱里和我说十来天都没洗澡了，而我却没当回事，一直催着他做新书的事，他倒和我聊起这个，心里有些不解。还有个 L 同修也被困在小区了，还觉得大姐同修这时候正需要你出去协调，你却被困在家里坐等，也不想想办法。我就想，邪恶风控的行为就是一种迫害的表现，谁都不配管大法弟子，谁有漏都会在法中修好，但同修有难，听说后不该没有一点同情心啊，起码可以关心一下同修，安慰一下同修，
在信箱里商量着怎么闯出来啊？这些都没有，而是一味的先想着自己关心的事。这也是思啊，这不是一个疙瘩还没解开，又添了一个吗？包还在那儿，心还得去。接下来，我想自己是怨恨心很重的一个人，大事小情的一不如意就抱怨，抱怨过身边很多同修，抱怨过家人，抱怨过世道，抱怨过路人。虽然修炼大法了，放下了很多，感觉还是不彻底。于是我又发了一念，对所有我曾经怨恨过的同修及过往的生命说声对不起，我不想再抱怨你们。这一世不管是曾经共事还是一面之缘，来到这世就不简单，就像一个大旅馆一样，住店的客人相逢何必尽抱怨呢？珍惜别人就是珍惜自己，放下我所有的怨恨心吧。发过这一念后，我心里亮堂多了。我平时自己练功是很不好的，属于那种三天不打鱼两天不晒网型的，自己是最清楚自己哪方面是弱项的，所以我也从这方面找找，加强了练功。虽然还不能每天都保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但还是有时间就练的，催促自己要抓紧。直到有一天在抱轮的时候，感觉脖子那儿有东西在转，转得不快也不强烈，但是能感觉到。这在以前是感觉不到的，师父在帮我啊，谢谢师父。十几天前摸摸包发现不硬了，有些软了，也小了，就是在背红银六40多首时发现的。同时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原先身上带有的那些个所谓的个性都是邪党文化极端思想的产物，所谓的玩世不恭天马行空都是党文化推崇自我表现的结果，自身的整体观念还需要提高，而被放大了的自我就限制了他的发挥。什么事都想知道一些，什么事都想参与一下，什么事都想表现一下，有的表现欲强烈甚至膨胀，真的是有些不自觉了，还夹杂着显示心不修口，用这些来证实自己吗？用这些来修炼吗？根本都不着边，都是要去的东西。明白了这些，师父也帮我消去了很多党文化和现代观念行为的思想业力。包终于在70天左右不见了。经历这一番向内找后，其实找了好几个方面，也可能只有其中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也可能是方方面面都发挥了作用的结果。但是我想，作为修炼人，不管怎么样吧，向内找就是好的，就是符合法的，符合师父要的。要把向内找形成一种习惯，遇事第一念首先要找自己，做一个真修弟子，实修自己，随师父回家。以上体会微不足道，希望同修以法为师，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 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4月2日。我是2007年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2岁。原来我并不了解大法，就在2007年快过年时，我得了常人中所说的流行性感冒，这可急坏了爸爸妈妈，马上带着我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家中大人是否有得感冒的，爸爸说我已经感冒好几天了，医生便说这样在过年前好的可能性很小，这时距离过年还有半个月。回到家里，姥姥和姥爷来看我了，还给我带来了一本宝书《转法轮》，他们在我身边轮流为我念书，第二天我就好了。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医院，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因为这件事，我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没用常人的办法去吃药、打针，却治好了医生都认为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好的病。我对大法和师父感激不尽，渐渐的，我和妈妈走进了大法中修炼。修炼过程中，我多次过关，都体现了大法的神奇。一次，我的右手食指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个小洞，不经意就会往外流血，止也止不住。妈妈对我说，咱们得好好悟一悟，你的手为什么会有一个洞，是不是点化咱们修炼中不够精进。由于我自己的心性不稳，没有从法上好好的去悟，10天过去了也不见好，而且有些化脓，但并不觉得疼。没有修炼的爸爸很担心，一再催促妈妈带我去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怎么这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早来，要打破伤风，已经感染了，准备一下可能要动手术。这时我才悟到，是不是我的自身有漏，所以师父用这种形式来告诉我，让我自己悟呢。悟到之后就拉着妈妈跑出了医院，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常人的病。回到家，妈妈又和我切磋，姨妈和表妹也抽空来我家一起认真学法发正念，结果我的手当时就不出血了。第二天，化脓的手指表皮变成薄薄的一层黑色结痂，旧皮退掉后长出粉嫩的新皮。前后共4天，我的手就完全好了，而且没留下一点疤痕，根本没像医生所说的那样要打破伤风针或者动手术。这一次过关，我走了一段弯路，得到了很大的教训，时时刻刻都要找找自身，看看自己不足的地方，悟到之后要马上纠正不正确状态，从而提高自己。我以后应该多学法，正念正行，向未修炼的爸爸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在得法之前不能吃辣的、咸的、甜的，一吃就要喝很多水，而且还咳嗽不停。自从学法以后，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我都可以吃了，不但不喝那么多水了，而且一声也不咳了。我便和妈妈切磋，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精进实修。我悟到法理之后有点骄傲，在以后的几天，我吃辣的、咸的、甜的时又开始咳嗽了。妈妈让我自己好好找一找，是不是自己起了欢喜心了。听了妈妈的这番话，我想师父帮我把我这方面的业消掉了，我应该更加好好修，更精进，而不应该起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悟到之后跟妈妈切磋了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再咳嗽了。 我更加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今后一定会精进的，珍惜修炼的每一天。我是正法中的小弟子，现在已经到了正法时期的最后，我更要抓紧时间实修，要住持正法是我的史前大愿，所以我要兑现我的誓约，学好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